那么讲座阶段啊，就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然后下面呢，我们开始就是解答几个问题啊，这个今天收集上来目前的几个问题啊，不是特别多啊，大概三个，我想估计可能还有5到1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这个讲座阶段就可以结束啊。好，好，第一个问题呢是，今年 NYU 给选修 CS 的高中生优厚奖学金，到 Tand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请问主讲人觉得这个 program 怎么样？如果和 UC Irvine 的啊这个 CS 比较 ，No Scholarship， 你认为该如何做选择？哪个前途好些在找工作方面？好，那么这个 NYU 啊，是这个刚才介绍了啊，这个在全美国比较 popular 的一所学校啊，大家很多人是非常想申请啊和进入 NYU 的。它的这个在 US News 上的排名呢，大概现在在30位左右啊。那这个 UC Irvine 啊，那大概现在在 US News 上的排名在40几。那 UCI 呢，这个和这个 NYU 啊，在 computer science 方面啊，学术声誉啊几乎是相同的，大概都排在全美国大概30位左右啊，30位左右啊，是我们是说他在电脑科学啊这个专业上的排名啊，其实基本上是相同的啊，大概都在30位左右。那么这个 NYU 啊，这个他的这个啊电脑学这个工程学院啊下面的电脑专业啊，他是这个在无线网络、网络安全和游戏设计等方面啊，他是比较厉害的啊。那个UC Irvine 呢，他的这个电脑学院呢，他实际上是电脑这个专业啊，它是有两个部分。那我们不知道啊，实际上这个家长可能没有说明，他是哪一个？因为 UCI 呢，在他下面呢有一个工程学院下面啊有一个 EECS 的专业啊，就是电子工程和电脑科学专业。还有呢，他在这个 ICS School 啊，就是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 School， 他下面呢也有一个电脑专业啊 ，Computer Science。OK。那么 UC 欧文分校啊，他下面这个 ICS 是实际上整个加大系统啊，9所大学当中啊唯一的一个这个电脑学院啊，它是由这个电脑科学、信息学和统计学三个系组成的啊。那另外它的这个在工程学院下面的 ECS 专业呢，其实是属于工程啊这个学院下面的啊。它在这个分布式计算和平行计算方面啊，在全美国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可能这个就是主攻的方向不太一样啊。那我建议这位家长啊，还有这个同学呢，要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兴趣，以及将来的就业方向和家庭财务能力啊，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啊。因为NYU 是非常好，那如果这个同学啊获得 NYU 的比较优厚的奖学金的话啊，在用这个cost of attendance 减掉奖学金以后啊，你大概要计算一下，就你每年的 cost 是多少啊。那如果就读 UCI， 你是在加州的话啊，你的全年的大概基本的费用呢，就是大概在35000左右。那如果你是在外州来加州就读的话呢，这个费用就接近60000啊。所以这个整个的情况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提问的同学啊和家庭啊是为在美国什么地方啊，这个可能要私信联系再具体探讨一下。那么从这个工作角度上来讲呢，只要是 CS 的啊，基本上来讲或者 EECS 这个工作机会都非常的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无论你做出哪方面的选择，其实都是啊，将来情况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孩子被普渡的工业管理啊 ，industrial management 录取，该如何选择专业、辅修专业 以及 concentration 啊。那么这个普渡的啊，这个工业管理啊，这个专业在业界是非常有名气的啊，非常有名气的。那么它的这个专业呢，它下面其实有七个啊，有七个这个主攻方向啊，比如说是这个这个分析顾问专业啊 ，analytical consulting 啊，另外呢，它有这个电脑啊，另外有工程，有金融工程，啊，有管理信息系统，啊，数据分析，以及这个就是 STEM 啊，它把它叫做 industrial management STEM 啊，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啊这方面的一些应用，它有七个，其实这种叫做专业。那么所谓的这个辅修啊，就是这个 minor 啊。那么 minor 来讲的话呢，这个普渡是把所有的这个几乎所有的啊这些专业方向开放给啊这个学生来做辅修的啊，除了工程以外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呢，这个同学呢可以挑一个，就是说工业管理加上一个啊其他的文科或者理科的啊一个专业作为辅修啊，或者商科啊，或者其他商科的啊这种辅修啊。所以这个呢基本上来讲可以根据他的兴趣爱好来做一个挑选。那么在挑选完专业以后，他有一个所谓的 concentration 啊，就是一个专攻方向啊。那么这个专攻方向呢，它是根据管理的这个职能来划分的，比如说是这个会计啊，还是金融啊，还是这个市场营销啊，还是这个 general management 啊等等啊。那么他希望你在这些的这个职能领域啊选一个作为自己的 concentration 啊，这个是大概这么一个含义。所以整个来讲呢，就是说这位同学或者家长呢，就是说要根据学生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以及将来长期的这个职业发展方向来做一个遴选，好吧。第三个问题是，哪些大学或文理学院给国际生奖学金多一些？那这个呢基本上来讲呢啊，也是可以，大家都可以查到相关的信息的啊。这个就是 US News 啊，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统计的啊，有一个统计。那么在2016年到2017年啊，2016到2017这个年度啊，根据他们的统计呢，这个发放奖学金啊，给国际学生啊最多的学校，那个综合类的大学，比如说是哈佛、耶鲁、斯坦福、芝加哥和哥伦比亚啊，这个前五位的。那么在文理学院当中呢，这个前五所啊，就是说发给国际学生最多的奖学金的啊，是这个 Amherst 啊、Williams， 还有这个 Wesleyan 啊、Trinity、Skidmore 啊这些学校。那比如说这个哈佛大学的话啊，他就发放给了600位啊国际学生。啊，600位国际学生，那这个平均的这个获奖额度是60,687美元啊，就每年是60,000美元啊。这个排在其后的大概就要数哥伦比亚大学啊，给了213位啊国际学生奖学金。平均的奖学金的额度是62,004块钱啊。那么文理学院当中呢，这个像 Amherst 啊，是给了156位国际学生奖学金啊，平均的授奖额度呢是在59,164美元啊。所以这个啊，另外这个耶鲁大学啊，其实是刚才纠正一下，排在第二位的，他给了大概336位国际学生啊奖学金，那这个受奖的平均额度是58,864块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学校啊，这些是 因为他们的这个办学基金啊，这个 endowment 非常的大，所以呢，他这个中国人讲这个财大气粗啊，所以他就给这个很多的这个国际学生呢奖学金啊。那这个通常来讲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以这个美国这个大学哈、啊，通常是不给国际学生奖学金的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像这个 UC 啊 SC 啊，我们有一个同学从 UC Santa Cruz 啊，这个拿到了总额为四年总额度38000块钱的奖学金啊。那么这些情况呢，其实反映出啊，在今年这么一个严峻的这个录取形势下，也有很多亮点，也有很多希望啊。包括就是啊，我们刚才这个网友问到的最后这么一个问题啊，哪些学校给国际学生奖学金？那我们看到其实有非常多的学校啊，现在开始给国际学生奖学金啊，哪怕以前他很少给的啊，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 positive 的 sign。所以呢，任何时候我认为呢，就是说没有这个一片黑暗的时刻啊，总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闪光和希望啊在那边。那我希望呢，今天的这个讲座给大家带来的啊这个感受是一样的啊。那么今天的讲座呢到此结束啊，非常感谢各位的参加啊，我们5月份还会继续啊有相关的讲座啊，欢迎大家参加，谢谢。